以赛亚书第36到40章。第36章，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第36章。上一讲呢，我们结束了以赛亚书第35章的查考。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了那些荣耀的预言，谈到神的国度时期，耶稣要亲自治理全地。而且呢，神要将世间万物恢复到当初伊甸园的荣美之境。我们呢，几乎都有些好奇，想要知道神到底要如何做他要成就的事呢？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神为什么要做，然而我们还是经常围绕在这个问题上头呢打转。你经常会听到人们说，哎，神如果这样那样的话会怎么怎么啊？许多人呢都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认为地球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到伊甸园的荣美。第35章提到，那时沙漠将有河水流过，干地也要有泉水等等，神要恢复全地的荣美，沙漠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全球到处都是鲜花盛开，因为全地都变得肥沃，到处都出产丰富。除了以赛亚的预言之外呢，圣经中还有其他的预言，讲到地球要离开本位，左右摇晃，像喝醉酒的人。许多人呢，由此推论说，地轴呢，很有可能还会发生一次角度的变动。如此一来呢，圣经提到在大灾难时期，所有要发生的一些天灾呀、巨变呢，就很容易解释了。那时候呢，地要大震动，高山岛屿要沉到海底不见踪影，整个地球都会发生排山倒海式的巨变。就地球的极轴和太阳的关系位置来看呢，目前呢，地轴呢大约是倾斜了 23.5 度。正是这个倾斜度造成了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在北半球呢，因为地轴的倾斜，我们受到太阳照射的时间就更长，所以现在我们的白天会越来越长，一直要到6月22号的夏至，那么白昼和夜晚的时间呢才会变得一样长。那么有人这样提议说，地球的轴心将会再次发生变动，那时候呢，地轴不再呈倾斜了，地球的自转和它绕太阳的公转几乎完全一致。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的结果是地球全年的气候都会温和平稳，那时候不会再有四季的区别，全球的年气温会大致均衡，而且呢十分暖和。如此一来呢，上升的温度将会使得南北极的冰块都融化了，从而使得全球的水位升高。随着温度的升高，大量的水蒸气将会蒸发到大气层中，在那里呢形成了一大圈水汽保护层，而两极的冰块融化之后，地面再也没有来自两极区的冷空气了。由于冷暖空气的温差不再那么大，那时候呢地面所吹的风都是比现在的要温和，而且呢吹得缓慢得多。因为风呢是由于热空气上升，冷空气迁移过来起弥补作用而产生的。那么既然空气的温度相差不多，到那时候呢，空气的流动自然就会减缓了，风速也会比目前的和缓多了。全球的降雨量增加之后，海岸线的水位呢当然啦也会上涨了，这样呢水面和陆地的比例将会比目前的1/3比1/3啊还要高了。结果呢就会造成沙漠的消失， 所有的极其炎热或者极其寒冷的地区也会跟着消失。到那个时候，全球的气温将会维持相当温和的状态。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定的是，北极地带一度生长过热带植物，有人从西伯利亚挖掘出一些哺乳类的动物，它们的消化系统里面呢有热带植物的残留物。那些个哺乳动物呢是在短时间里面冻死的。那时候呢很可能是发生了某一种的大灾变。那很可能就是在挪亚时期。我们还确切的晓得，南极地区呢曾经生长过茂密的树林。因为人们在南极冰块之下的200英尺左右发现了范围极其广大的丰富的煤炭层，这就证明那个地区呢过去曾经有树林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呢回溯到挪亚大洪水时期，那时候地轴发生了倾斜，造成大洋和陆地的剧烈运动，在地表呢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地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的一些章节找到线索，而推论说地球将来也会出现同类型的变化。我们实在不晓得神会如何成就这事，我们只是猜测而已。神必会让事情照他所说的成就，到时候呢地球又要成为一个美丽而且又适宜于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实在不需要过于紧张，不用计较夏威夷的房地产是否是属于你的，因为在那个巨大灾变之后，地球上许多的岛屿都将消失。我怀疑那个时候呢，是否还能找得到夏威夷岛。当然，如果夏威夷真的不见了，那就有点太可惜了。不过当神恢复地球万象之后，不管你是住在哪一个地区，到处都会花木茂盛，如同一个美丽的花园。所以说第35章的预言指向那将要来临的荣耀国度。从36章开始到第39章，以赛亚只是重复了某一段历史记载。你可以在列王记下第17-18章看到同样的历史记载。以赛亚的记载明显取材于那里。事实上呢，以赛亚第37章的内容和列王记下第19章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以赛亚几乎是在重复列王记下那段有关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历史，目的呢是要为了让我们了解他前面提到的有关亚述国灭亡的预言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以赛亚预言了哪些事情啊即将发生，然后再将历史背景呢呈现出来，好帮助我们看清楚神话语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神预先说过哪些事情将会发生，结果呢真的就照着神所说的发生了。所以接下来的四章其实来自于列王记以及当时以赛亚所能找到的其他史料。那些历史资料呢我们至今已经无法看到了，恰好是以赛亚的预言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即亚述大军进攻耶路撒冷被神亲手阻挡的时期。以下呢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呢是个官阶名，我们并不清楚那个军官的真名是什么，这呢只是他的官阶，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票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 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他说呢，你是说你背后啊有人出谋划策，有人在替你出主意吗？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从这里可以看出，拉伯沙基对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事情一无所知。西西家王的确废去了许多丘坛和祭坛，然而呢，那是以色列百姓拿来拜迦南人假神的呀。他们在那些个丘坛和高处啊祭坛来敬拜摩拉巴利和马门这些异邦的假神。那么西西家当王之后呢，做了许多好事，其中之一就是把以色列百姓拜假神的那些个祭坛都废除了。然而事情经常会这样，那些站在外边对真理一概不通的人呢，常常自以为很了解我们所教导的东西。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吧，拉伯沙基指控西西家王废掉了百姓敬拜耶和华的祭坛，拆毁了高处的丘坛，而这完全不对。其实呢，是耶和华吩咐百姓不要在高地筑坛，他反对百姓这样做。他清楚地告知百姓，只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献祭，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拉伯沙基在那里乱下评论，其实呢，这表露出他自己对耶和华的事一无所知。此外呢，他还假定犹大人已经前往埃及去讨救兵去了。那么事实上呢，以赛亚一直在劝告西西家王不要南下埃及求救，只要全心仰望信靠神。就人之常情来看呢，南下前往埃及求救，那是再自然再聪明不过的事了。因为埃及同样也遭到了亚述入侵的威胁，所以说呢，他们前往埃及求救，那是很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看来呢，合乎自然情理的事，并不见得就合乎属灵的情理啊。人情常常判断应当行的事，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却不见得讨神喜悦。在这件事情上呢，神已经明确地指示他们，根本不需要求埃及的援助。你们只要信靠我，不要信靠埃及的精兵，或想要求助于血肉之躯。拉伯沙基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他自己的无知。一方面呢，他对百姓敬拜耶和华的事啊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呢，他不知道神已经告诉百姓不要依靠埃及的兵马，而犹大百姓呢果然没有向埃及求救，因为以赛亚不停地激励他们全然要仰望神，相信耶和华会把亚述军队交在他们手里。而拉伯沙基呢却蔑视他们，竟嘲讽他们说，哎，你们交钱给我，我给你们2000匹马，看你们能否找到足够的人手来骑马，说不定啊，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来打我们自己呢？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他竟然以亵渎神的口气说，嘿，是你们的神要我来的啊！你以为没有神的旨意我敢凭自己来吗？是你们的神耶和华对我说，去进攻这块地。以利亚敬舍伯纳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那时候啊，有许多的犹大民众坐在城墙上面听，犹大国的这几个代表就察觉到了，亚述的大使他高声喧嚷啊，会打击犹太人的士气啊，因为他说，即使送2000匹马给你们，你们也找不到足够的人来骑，你们怎么击退我们的进攻呢？他们对亚述的大使说，哎，不要用希伯来语和我们讲话，用你们的亚兰语吧，我们都是亚兰人，听得懂亚兰语。然而拉伯沙基知道他们的顾忌，就接着说，我主差遣我来，岂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的人说话吗？我才不在乎你们的西西家王呢。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单单耕种自家的田地，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的土地。亚述王希拿基底他一贯喜欢把人呢迁移到新地方，将人们呢从家乡连根拔起，远离亲人朋友。这些人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得熟悉新文化，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这样呢，这些人就不容易团结在一起进行反叛活动了。亚述的大使呢，就是在给犹太人提供这个机会。他说，哎，我们会带你们到一个新地方，给你们和现在一样好的土地，只要你们给我们进贡，等待我们前来，带你们到一个新的好地方。接着呢，他又说，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他是在吹嘘亚述的势力，贬低雅各的神。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尼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 那时候的人呢，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当心里非常不安或者陷于很大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撕裂自己所穿的衣服。犹大国的这几个代表听完亚述大使那么多的威胁的话，心里当然一定很不好受了，因此呢，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撕裂，说哎呀，我们受够了，我糟透了。他们撕裂了衣服来到西西家王那里，告诉他亚述大使所说的话。第37章，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哦，大事不好了，听到坏消息之后呢，国王也把衣服给撕裂了，披上麻布。他们披上麻布多少有一点苦待自己的用处，人们哀伤痛苦的时候呢，就会穿上麻衣。你可以想象，麻布是直接接触到皮肤的时候，那一定是疼痛不堪，非常不舒服。因此呢，西西家王披上了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王进到了圣殿，并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在亚述军队的长期围困下，犹大城市深受其害，开始伸长苦头了。由于他们粮食缺乏，一些做母亲的呢精疲力竭，甚至在产痛开始之后连生孩子的力气都没有了。王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王等于是在要求以赛亚说，哎，你赶快向神祷告啊，这个拉伯沙基来了，我们有大麻烦了。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对于希拿基利王的威胁，神的回答是，他将会返回本国的地方，并且要死在刀剑之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啊，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基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啊，我很欣赏这一点。西西家王接到了一封威胁信，很令人烦恼的信。接到信之后呢，他的反应如何呢？他是直接跑到神的殿里，把信呢摊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瞧瞧他们是怎么说你的，你亲自来对付他们吧。他呢就这样把书信摊在耶和华面前。我真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将问题和困难 直接的带到神的面前，放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来看看这个事该怎么办呢？只需要将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交托给神，这才是个绝顶聪明的做法。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神在万神之上。世界上呢有许多神，凡是主宰人生命的东西就是他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偶像都是虚假的，宇宙中呢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弗兰西斯·歇弗尔曾经说，现在这个时候作为基督徒的不能只是随口提神这个名字，因为对不同的人，神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东西。对于某些人来说呢，神的实质就是爱，因为神的含义啊太多了。因此呢，他认为我们现在应当为神这个名词做出精确的诠释，不能单单只用神这个字，应当说呢，那创造天地万物的永生神。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很清楚自己指的是哪一位神了，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只有一位。受世上的人敬拜的神明呢有很多，但是只有一位永生真神，他创造了宇宙和其中的万物。西西家王说，天下万国各有各的神，唯有你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呀，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西西家王站在那里提到耶和华，称他为那坐在二基路伯上创造了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接着呢，他承认那封威胁信多少呢有一点真实性。耶和华呀，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恐怖威胁围绕在他们的四周。亚述王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实在是一段绝妙的祷告词。在其中呢，他祈求神，同时呢又认定神的伟大，按照自己所了解的程度将事情呢呈现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大能的亚述王希拿基利啊，我们城里的小女孩都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这表示他们藐视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见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闭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见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 它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这话是针对西西家王的百姓说的。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也就是说呢，神对西拿基利说，我要你照着原路回去。这是给西拿基利的最后资讯。接下来呢，神对西西家说，我要给你一个凭据，证明我所说的都要成就。以色列人呢，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神要恢复他们的土地，将他们的所有敌人都从他们境内赶出去。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神将他的话透过以赛亚传给西西家王。假如你是王，神的先知将这些话传达给你了，那你会怎么做呢？你眼前呢，正面对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你知道自己势单力薄。那个大使不是说，即使我给你们2000匹马，你们也找不到足够的人来骑啊。亚述大军打败过了那么多的国家，其中有好些都要比你们强得多。现在神通过先知以赛亚将他的话传达给你说，不要担心，那些敌人呢将无法踏进你的城内，他们也不会往这里射箭，他们将寻原路回他们的地方去。其实呢，你又能做些什么事呢？你反正已经束手无策了，干脆就相信先知所说的是对的。还好这回先知说的呢完全应验了。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尼尼微呢是亚述的首都。亚述大军在一夜之间就被神的一个天使给剿灭了。是一夜。你还记得神说过，亚述王将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在那里呢他要死在刀剑之下。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阿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神的话果真应验了。第38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是非常严厉的资讯，你已经病得要死了， 神的先知呢前来告诉你说，哎呀，你的时辰呢差不多了，最好呢赶紧将后事安排妥当，这回呢你不能再活了。我们离世之前都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先处理好，在我临终之前最重要得先处理的呢就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先知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件事。你要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这太有意思了，神为了证实他所说的是真实无误的，就说，哎呀，你不要再哭了，我就给你增添15年的寿命吧，为了证明我说的没有错，我要让日影往后退10度。这样的那一天呢就成了很长的一天，因为日影往后退了10度又向前移的时候呢，足足就多出了45分钟时间。那么神是怎么样让日影往后退的呢？我也不知道。有些人呢总是想要找一些解释，以使圣经里面的神迹的合理化，有的时候呢他们就干脆说，这个神迹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在约书亚的时代呢，太阳曾经停留在天上达到1天之久，为的是让约书亚的军队有足够的时间去消灭敌人。如果太阳停留在基甸，月亮就停留在亚亚伦谷，就表示呢地球的另一边会有特别长的夜晚。果然中美洲的阿斯特克和南美的印加文化里都有相关历史的记载。威伊玛在他的著作《冲击的宇宙》一书中就针对着约书亚这个长日子，他搜寻了世界各地的线索。有些不幸的人讥诮说，哎，等一等啊，太阳可没有绕着地球转动，那只是我们的错觉，事实上呢是地球循着地轴在自转，因此呢并不是太阳停止不转，而是地球停止了自转。但是地球自转的速度高达每小时1000英里以上，地球如果突然间停止不动了，那么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飞到太空里去了。他们提出了这个常理，想以此否认整个神迹的真实性。谁说神非得踩着个大刹车不可呢？他大可以用15分钟的时间使地球的旋转速度减慢呢，直到完全停止，那并不是什么大难事啊。用15分钟来减缓1000英里的速度，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你是很难察觉到是在刹车。假设神先用5分钟来减缓地球自转的速度，那就好比你看到了半英里之外有一个信号，以1小时60英里的速度踩刹车，直到车慢慢完全停下来，这一点也不成问题。神不需要紧急刹车让每个人都飞出去，只需要慢慢的减缓速度，使得地球呢逐渐的停下来。这里呢提到的更有趣了，神让日影向后倒退了一些，退了10度左右， 然后呢，才让他继续的往前走。人们很难接受圣经里头发生过的这些事，主要原因呢，是他们认识的神呢，太小了。他们对神的观念之所以那样的渺小，那是因为他们的神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如果你相信的是圣经里启示的神，对圣经里发生的那些神迹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神，他既然创造了天地，如果想引导地球自转，即使使地球停止转动一阵子，然后呢再让它旋转，这自然不会有什么难题呀。有趣的是，魏以马在他的著作里指出，当神让地球再次转动的时候呢，是让它从相反方向自转的。也就是说呢，地球从前呢是由东向西转动啊，他真是这样相信的。而且呢，在他的书里头试图提供一些证据。在这里呢，神直接对王说，哎，我是认真的，并要给你一些证据让你安心。西西家王这时候病得很厉害。以下这段话呢是他写的。我们常说有些人是悲观主义者，我看呢西西家王就是一个典型。以下是他病重的时候所写的话。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毕竟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哇，这实在是悲观透顶。照着俗语说，人必自食其言，西西家王真是活该早死的。然而尽管他很消沉，神还是听了他的祷告，多给了他15年的寿命。但是如此一来呢，西西家却惹出了一个大麻烦，也许呢他是应该在那个时候丧命的。看来照神原本的计划，他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去世的。祷告是否真的会改变事情呢？这在神学上是有很大的争论。真的可以通过祷告来改变神的心意吗？神宣称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我可以借着祷告改变神的心意吗？为什么目的改变神的心意呢？我唯一知道的是，只有自己的想法比神还要高明的时候，才想改变神的心意。哎，神呐，你最好是照着我的方式做。有趣的是，我们似乎总是想要通过祷告来改变神的心意。至少我们祷告看起来呢，像是在告诉神我们的方案，使神相信我们是正确的，要神呢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事。但是祷告的真正目的和动机是要改变神的心意吗？我们的祷告真的能改变神吗？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美好旨意，但是我们往往将其变为神许可的旨意。大部分情况下呢，神总是先表达他上好的旨意，那才是最好的计划。但是呢，我往往就会跟神讨价还价。最后呢，神说，好吧，你如果真的是那样想，好，你就去做好了。当年以色列人行经摩押地的时候，摩押王巴勒召先知巴兰前来咒诅以色列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巴兰向神求问，神对他说，你不要去见巴勒， 也不准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我的百姓。因此呢，巴兰叫人传资讯给巴勒说，哎呀，王啊，很抱歉呢，我不能来见你了，也不能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呢，耶和华不允许我这么做。王就叫臣仆带上很多的礼物给巴兰，说，哎，你看，这批人正穿越我们的领地，你只要来给我出点主意就行了。那么巴兰呢，生性贪婪，他看到王送给他那么多的顾问费的礼物，心里就想，哇，瞧瞧这份厚礼，哎呀，我大可以用来买一匹新的驴子，置一栋新房子。他的心里充满着贪婪之情。因此呢，巴兰又再次向耶和华祷告，神已经告诉过他了，不要前去见王。可以想象巴兰是这样说的，哎呀，主啊，求求你让我去吧，我答应你了，我一定会好自为之啊，让我去吧，那毕竟没生什么大碍不是吗，主啊，我拜托你了，你答应我吧。那么最后呢，神就只好说，哎呀，好了好了，你去吧，不过你得当心啊，我没叫你说的，不要乱说。然而神的怒气已经向巴兰发出，由于巴兰的坚持，神不得不让他尝试一下。嗯，好了好了，你去吧。但那不是神上好的旨意，因为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拔出了刀，挡在巴兰所走的路上。巴兰呢看不见天使，可是那头灵巧的小驴子看到了。驴子呢赶紧往回头走啊。而巴兰呢却拼命的打驴子，要他继续的朝前走。耶和华的使者呢又出现了，挡在旁边有崖壁的这条路上。那么驴子看到了，就拼命往的这个崖壁上靠，结果呢就将巴兰的脚拐啊给挤伤了。巴兰又起来又打驴子了，又要让他继续往前走。第三次天使又出现在狭窄的路上，这一回呢，驴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驴子只好躺卧下来。巴兰很生气啊，又打驴子。这回呢，驴子转过头来对巴兰说，哎，你一连三次鞭打我，太不讲道理了吧，自从你买了我，我岂不是向来忠心服侍你吗？我可曾对你做过今天这等事？巴兰呢已经气坏了，竟然他会回复驴子说，你可以拿你的性命赌我打你什么不对的地方，若是有刀在手，我还要把你给杀了呢。很明显，巴兰呢坚持要神让他去见巴勒王。神答应说，好吧好吧，你去吧，但是这根本不符合神的原意。他允许不符合他旨意的事情发生，我大可坚持己见，坚持事情要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神呢有点不情愿地说，既然你是这样的坚持，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但是这样做不会讨神喜悦的。每当我们任己意而行的时候，结果呢事情往往是一团糟。我相信西西家王那时候寿数已尽，应该就在那个时候做个了结。我想如果西西家要在那个时候过世呢，整个以色列国的命运也许会好得多。神应许他多活了15年，却为国家带来了大灾祸。因为2年之后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马拿西。马拿西在西西家死后继承犹大国的王位，他可以说是犹大国有史以来最腐败最糟糕的王。马拿西不敬拜神，在他的统治之下，犹大国的国势急转直下，从此呢再也没有办法复兴起来了。假如西西家是照着神原本预定的时间离开的人世，那么马拿西就不可能出生，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要重写了。每当我们坚持己见而不遵行神旨意的时候， 其实呢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神定义的往往都是最好的。在当时我们或许无法明白或者看不清楚。然而神原本为我们的计划呢总是最好的。也许因为我们的短视以及无理取闹，神让我们随己意而行，但是结局呢往往不那么好。我们如果是学会说，神呢，愿你的旨意得着成就，愿意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该多么好呢？西西家王就是这样的痛哭哀求神，完全是一副不得手就不甘休的样子。我向燕子呢喃，向白鹤鸣叫，他整夜在那儿呢喃哀求，就像一只小鸟。又向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呀，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他真是穷追不舍，势在必得。神说，你想多活15年，就依你吧。他这样苦苦哀求，最后呢神说，哎，好了好了，你闭嘴吧，再让你多活15年吧。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因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这就是他那时候写的诗歌，可以说是西西家对神的赞美诗。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第39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病得痊愈之后呢，犯了一个大错。巴比伦王差派儿子带着书信来见他，说，哎呀，恭喜你的病得着痊愈了。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看来呢，神预定给西西家的寿命本来是已经到了期限了， 后来呢，准他延长15年的岁数，反而造成了祸患连连。所以说，如果神给我们世上的期限一到，我们呢，还是乖乖的走吧。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到此呢告一段落，前面的39章算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这个39章呢，多少可以说是属于旧约的39卷书。以赛亚书接下来的27章主题完全不同于前了，由于前后部分的差别那样明显，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这两部分呢其实是由两个不同的以赛亚写成的，因为后面一部分的文笔和写作风格和前一部分呢大相径庭，完全是不一样的。第40章，这章里头呢，神设立了一个新的约，先知将神崭新的资讯传达给百姓。在这里的新阶段呢，以赛亚书用神所宣称的话语作为开场白，这是再恰当不过了。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在那日，神要赐下赦免，恢复和百姓的关系。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修平我们神的道。你们一定还记得施洗约翰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有很多人聚集到约旦河一带听他传道。法利赛人也来见约翰，问他说，哎，你到底是谁呀？是先知以利亚吗？约翰说，我不是。你是先知耶利米吗？也不是。你是弥赛亚吗？也不是。那么你到底是谁？这时候呢，约翰就引用了这节经文说，我就是呢，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的。约翰引用了以赛亚的这段预言来回答他们。我们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就是新约时代。从这里开始呢，以赛亚的预言几乎都是以弥赛亚的降临为中心。在旷野有人喊着说，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旷野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神要将万物改为平坦，他要填满山谷低洼之地，要削平高峰的尖山，他要修直崎岖的道路，使一切呢平坦顺畅。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宣称说，日子将到，他要将其荣耀显现给所有的人看。那将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啊！我们衷心的期盼那个荣耀日子的来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要仰望他的荣耀。以上的这一段经节呢，可以算是以赛亚书这个新部分的一个引言。接下来呢，先知将神荣耀的能力和人的脆弱做了对比，道出了人类软弱无能的本质。有人声说，这是神在对以赛亚说话的声音。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人呢就像草一样。其实人的生命算什么呢？雅各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的生命就像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这里呢，一语道破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生命就像野地里的花，盛开之后很快就凋谢，这就是人生。我现在呢，正值凋落之期啊，这就是生命。我们在世间呢，都只有一段短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呢，将会永远的，那就是神的话。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又带有能力，它将要永远存留。人类一代过去了，一代又来了，这就是世代的轮替。然而神的话语却要代代相传。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那、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我们的主必将再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这明显呢是指耶稣基督。看呐、神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耶稣在启示录的第22章里说，看呐、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这是耶稣给众教会的资讯，他必向牧羊人来喂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必向牧羊人喂养自己的羊群。先知接着呢就宣扬神的能力和荣耀是多么的伟大。谁曾用手心量珠水？地球上的各个大洋啊，大西洋啊，太平洋啊，北极海啊，南极海，印度洋啊等等，都被神的用手心来量。那么神是多么的宏大呢？当你飞过那些大海洋的时候，望见的呢只是一片无际的海洋，而神呢竟然用掌心就可以衡量它们。神说，让我们来创造大洋吧。神是多么的伟大呢？但不止如此，他用手虎口量苍天，神用手来衡量整个宇宙。今天早上呢，有人来告诉我，最近啊，有一篇报道说，人们刚刚发现一个新的星系，离我们呢，大约50亿光年。我对那个数字呢，有一点怀疑，他们怎么会知道距离是50亿光年呢，而不是49亿光年呢？我的意思是，这当中的距离那么遥远，你是如何测量的呢？要得到那个数字呢，你得先做许多的假设。其中之一呢，就是要假设光的速度每秒是86000英里。但是这个假设不一定正确哦，因为有其他改变光速的因素呢，我们现在呢尚不得而知。也就是说呢，可能有一些物理因素造成的光速不恒定。总之呢，这个中间会牵涉到许多的假设。但是无论如何，在那个人告诉我他所读的文章里提到的新发现的星系，离我们呢有50亿光年之远的时候，我就说，哇， 可是我们的神更宏大，不是吗？因为他用手掌就可以测量整个宇宙。我才不在乎那个星系离我们有多远呢。我们的神可以用手虎口量苍天。你所信的神有多大呢？我们必须要把持正确的神学观念，这非常重要。因为神学观念不正确，有许多的事情就都会出问题了。认识神是尤其重要的事情。我们得认识神的真理，而神呢，正好在圣经里面启示了有关他的真理。神是如此伟大，如此的宽阔，如此大能，如此的可畏。他用手心量诸水，用手虎口量苍天。谁曾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神只需要用一个升斗，就可以盛下全地的尘土。你可曾想过，整个地球到底有多少尘土呢？有人呢，居然找出了一个大概的数目来。要知道，他们发现尘土的数位和天上星星的数位，两者呢大致相同。有趣的是，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神也是将天上的星与海边的沙来相提并论的。人们相信呢，数字呢大约是10^25次方。他们称了土壤和沙粒，然后呢又套上了某个公式才得到那个数字的。但是谁知道呢？谁去算他们呢？又有谁在乎呢？谁曾指示耶和华的灵啊，我就做过这样的事。有好些事情呢，我都曾想教神去如何做。有好多回，我都想做领导，告诉神该怎么做。啊，神呐，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呢，只要这么做，那么做，那么就是万事大吉了。我居然想指教神的灵，教他如何行事，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那么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曾经试过要做神的谋士，我们想告诉他什么对我们是最有利的。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我们既然了解神的伟大和无限，明白了他的大能和高超的智慧，如果还想在任何事上去指教神，那就是太愚蠢了。可是我们的祷告常常像是给神要传达指令。主啊，我可并不喜欢目前的状况啊，你最好稍微了解一下进展如何。我就开始责备神了。哎呀，那些人那样对我，而我呢，这样回应他们。这问题是，你在跟神讲什么呢？他有什么不知道的？谁能给神通达知识？谁能指教神呢？我们如果这么做，唯一说明的是我们的无知，不了解神无所不知的大能。那些说每个人都应该发达，或者每个都要得医治的神学观念，之所以显得如此的可笑，那是因为这种神学观其实呢是把人摆在主导的位置，而把神呢当作是仆人了。神得听我的指挥做事啊，还得依照我的方式去做，不是我顺服神的指令，而是神要听从我的命令。不是神的旨意得以成就，而是坚持要神来成就我的心意。这整个的系统呢， 只是在亵渎神。人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呢，比神还要多，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神该去成就什么事，自以为了解什么最有利于自己。我实在是不了解，我只知道让神有全部的主权，来成就他为我一生所定的计划。对我而言，那才是最有利于我的，那才是最佳之策。除此之外呢，没有什么更好的了。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呢，桶里的一滴，就是从这里来的。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在古代呢，人们用天平来称所有的一切。你呢，随时都带着一个小天平。你一定还记得箴言书里面呢，神说他不喜欢人用做过手脚的秤来做买卖。有些不良的商人买东西的时候用一套砝码，卖东西的时候用另一套砝码。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用一套，卖东西的时候用另一套，神说我恨恶不公平的秤。他严厉地谴责那些使用这种秤的人。而另外有一些商人则尽力表现自己的诚实，在称东西之前呢，特意先将秤上的灰尘呢吹干净。我说来一磅脆果吧，那个商人就赶紧先将秤上的灰尘吹干净。那我就会想了，哎呀，看看这个人多么老实啊，连磅秤上的灰尘都要清除掉，肯定不会短斤少两了。那时候的商人就有个惯例，就在称东西之前先将秤上的灰尘吹干净，表示自己的诚实。以赛亚在这里呢使用了这个生动的比喻，百姓呢很容易明白的，因为他们经常看到商人将秤中的灰尘吹掉。然而以赛亚是要借着灰尘从秤上吹掉，来告诉百姓，在神的面前，天下众国就好像那些灰尘一样，随时都可以吹掉。即使国力强盛的国家，比如亚述，也像天平上的灰尘，只要神轻轻的一吹，他们立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神真的就这么做了，你再也碰不到一个什么亚述人了，不是吗？神只是轻轻地吹了一下，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当时黎巴嫩的丛林呢，繁盛茂密，如果将全部的树木都砍倒，也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这里呢，先知谈到人雕刻小偶像的愚蠢行为。他就问了，你们到底要把神弄成什么样子呢？你们拿一块木头或者一块金银来雕刻，究竟要刻出什么样的神呢？你们想要神长得什么样子啊？想一想印度宗教的那些雕刻神明，哎呀，长相呢十分丑怪，有些的甚至长着多只的手脚，看起来真是怪异透顶了。你想要这样的神吗？以赛亚问了，如果要你为神做个像，你们会做出什么样来的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若是没钱做金神像，人们呢就到外面去捡一块木头，雕一个木头的小神像，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你最好呢捡一块硬度够好的木料，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 然后说，这就是我的神，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么伟大无限的神，你想要他长成什么样呢？你要把他装饰成什么样子来做你的神呢？你们难道不明白神是如此伟大可畏，根本就没法做出什么东西能来代表他？注意一下，这里提到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在圣经里面呢，找不到任何地方说地球是平面的，而那是当时的科学家提出的理论，不是属灵的人说的。圣经从来没有说地球是驮在大象啊、大乌龟的背上啊，或者是被巨人举着呀，那都是当时的科学家等等他们说的。约伯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啊，人们还责骂他说，啊，你讲那些什么荒唐的话呀？在这里呢，以赛亚说，地球是圆的，神早就宣告了这一点。最后呢，科学家发现了他，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我想呢，有些法官呢，真的是空虚到了极点。你们可曾看过这个星期的《洛城时报》里的一篇报道？哎呀，求神怜悯我们吧！洛城的好莱坞最近呢开了一家新店，你可以在好莱坞找到各种新奇古怪的东西。你可以进到里面去啊，有人会拿着棍子将你呢打一顿。据说呢，大多数的客人都是洛城的法官。挨一顿打可以帮你放松下来，同时呢又可以刺激性欲啊，让你可以回家跟太太好好的云雨一番。但是呢，据说那其实不是真正的性经历。尽管有些大男人挨打的时候会经历到性高潮，所以呢有人就到那里去了，付钱叫别人打他30分钟。你说那不是病态又是什么呢？他们还夸口说，哎呦，有那么多的客人，他们都是洛城的法官，他们早上进法庭之前先到那里去报到，挨一顿打，然后呢再去法庭决定别人的前途命运。我求神让我远离洛城的法庭吧。即使认识城县的一些法官，我也不希望上城县的法庭去。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有如哈巴谷一样，神啊，求你不要再让我看到那些个丑事吧，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主啊，我不想知道那些个事情，无知有时候还是一种福气呢。神啊，我宁可不知道那些事，我已经气得脑袋要发胀了。哈巴谷对神说，主啊，整个国家都在走下坡路，你却袖手旁观。神啊，我宁可一无所知啊，神啊，拜托你不要让我再见到那些个丑事了，我已经厌烦透顶了，再也忍受不了了。主啊，不要再让我见到那些事吧。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它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它们吹去，像碎秸一样。就是那些有权势的王公贵族和审判官，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要拿什么来与神相比？你要用什么标准做比较呢？谁能够相比得上？问题是，你怎么能够拿有限的与无限的进行比较呢？ 甚至连比较的基础都没有，也没有比较的标准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圣经告诉我们呢，神一一数点，称呼每颗星的名字。宇宙当中呢，如果有10的25次幂那么多的星星，就得有相当好的记忆力啊。那些个星星用的不是常见的名字，大部分呢都是很拗口的专用名。然而神按其名字一一的数点他们，你要拿谁来和神相比呢？有谁能够与神同等？谁曾创造宇宙万物呢？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是什么让你以为自己能在神的面前躲藏，以免去神的审判呢？先知正在对百姓说，你们若是以为自己能够躲得过神的眼睛，以为自己所做的神不会追究，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的智慧，神的全知全能，我们根本就无法测度，神是无所不知的。然而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啊，这是多么美的一幅画呀！如此伟大的一位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竟然愿意来在我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使徒保罗说，他身上呢有一根刺，但是通过这个弱点，神的大能得以彰显出来。因此他甚至还夸自己的软弱，因为神的能力正是借此得以显现的。神对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呢，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不需要觉得羞愧的，因为这样我就知道要仰望神，信赖神了。一旦我自以为强壮，有办法处理所有的事情，觉得自己胸有成竹，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一点都不用操心，我坦白地告诉你，那等于在自找麻烦。但是当我说，哎呀，不可能的，这我办不到呀，你就晓得要依靠神了，这样才不至于慌乱，心中才安稳。因为在我的软弱当中，神的力量才显得完全。每当有人拍着胸脯打包票说，好，你不用担心，让我来替你处理这件事吧，啊，我有办法。你如果心里以为，哎呀，好极了，这个家伙真是神通广大呀，那么最好你就要当心点了。这种人面对重大的压力，铁定会举手投降的。一个人如果是对自己没有什么把握，然而对他所信的神却信心十足，这才是你失意的时候需要多接近的人。因为那永恒的神之大能要通过这等人彰显出来。神赐能力给疲乏的人，加力量给那软弱的人，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因为神的力量要成为他们的产业，不时地支撑他们。我们以赛亚书这个荣耀的部分开始，真是令人兴奋异常。 在最后的这个27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人类所预备的将来，这个读起来真是非常有意思。好，现在让我们祷告。在这个星期当中，愿神与你们同在，并且看顾保守你们。在你们学习等候神的时候，愿他成就在你们生命当中所预定的工作，同时愿他的大能在你们的软弱当中显得更加完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